我想跟你在一起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今天是周末，一起来看书吧。你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看的书叫做《门牌下的真相》，地址能告诉你什么？这是一个横跨身份、种族、贫富和权力的反思，作者叫做 Dietry Musk。 这本书很有趣，第一就是咯，为什么门牌会取这个名字，它背后有哪些意义。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去探索世界各地道路名称的起源跟含义，也阐述了地址的历史。哦，原来地址不仅仅是用来标示位置的工具，更是权贵炫耀财富的方式，也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哦，医生追踪传染病的关键。作者就走访了加尔各答的贫民区、曼哈顿的繁华街区，以及圣路易斯的金恩博士大道的一些地方，就揭露了地址被发明的历史造成的影响及背后代表的真相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地址是怎么形成的，我觉得买下的地址其实都很有逻辑性，直到发现其他国家地址似乎好像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格式。为什么我们的住家门牌单号为什么是双号，为什么不是从一到十顺序的，它自然有它的道理。那美国人竟然还住在没有地址的地方，他们怎么买东西，怎么网购跟收包裹呢？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来听歌，待会再跟你分享地址背后的故事。有佳佳的为你的寂寞唱歌，铁粉陪伴着你，
好文好书好开始，铁粉一起看书吧。
今天看的这本书叫《门牌下的真相》，地址能告诉你什么？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第五章节哦。门牌号码告诉我们什么有关权力的知识？在90年代的时候，耶鲁大学有一名教授叫 Scott 斯考特，就有提笔写过一本书，为什么国家总是厌恶人民四处移动？为什么？有原因的。一个国家他们很怕游牧民族啊，吉普赛人啊，爱尔兰游人啊，贝都因人游民啊，无家可归者或者逃亡奴隶等等，总是被国家视为一根心头刺，所以国家就企图要盯住这一些人，然后怎么把这些人给盯住，不要让他们乱跑呢？Scott 就发现说，现代之前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子民跟人民的财富、地产、产量、所在地、身份都知道的非常少。可是呢，这一些统治者就想要在国家那边抽取一些利益，那怎么办呢？人民没有缴税，他们怎么去抽呢？所以要驾驭一个社会，这一些统治者就必须先知道社会哪里有人，有哪些人。 Scott 就说，国家必须创造有身份的公民，他们必须创造有名字的公民资讯以及相符的地址，然后登记在地籍资料上，那要找这些人缴税的时候，要跟他们拿钱的时候也比较方便。 That's why 刚才就说，为什么国家总是讨厌人民四处移动，因为拿不到钱。在14世纪之前呢，多数的欧洲人呢是没有永久姓氏的，欧洲人只有名字，如果需要额外的补充，他们就会加上自己的职业，比如说面包师贝克，他就写 Baker， 打铁匠史密斯 Smith， 有时候呢就会加上自己居住的地方，比如说住在山丘的希尔 Hugh， 住西边的布鲁克 Brook，或者是他们会加上父亲的名字或他们的那个族的名称 Johnson Richardson 这样子。这些名字是没有系统的这样往下流传的，所以你只能靠名字，可是你可能找不到人。所以对警察或者收税官来说，这些名字对他们哪有什么意义啊？因为在英格兰1700年代的时候，有 90% 的男性啊都用以下这八个名字 JohnEverett, William, Henry, Charles, James, Richard, Robert， 所以98%都是叫这些名字，那你叫警察收税官怎么去找人收税呢？于是呢，统治者为了容易方便收税，他们就要这些人民呢永久采用姓氏。国家统治者就是用这样子的力量进一步延伸的征兆，先盯着人民的姓氏，过后呢就再盯着那个地址，所以那一区就是权力的象征了。 来听歌 TFM 陪伴着你，
一起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，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。如果要看书，我们读的是字嘛，如果要看城市的话，我们可以读的是街道名称跟门牌号码。所以刚刚分享的这一本《门牌下的真相》，地址能告诉你什么，这是一本横跨身份、种族、贫富和权力的反思。地址象征着身份，门牌则是一种人的尊严哦。门牌号码最初的目的不是要帮你找到方位，而是帮政府找到你。就如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政府为了盯住人民，所以他盯住他们先拥有永久姓氏，然后再盯上地址哦。很多冷知识，不管对人生有没有用，只要满足了你的好奇心，我觉得读这一本书也是一种乐趣哦，所以推荐给你啦。下个小时依然有我陪伴着你 TFM。